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纽约各界政要褒奖法轮大法，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摘要；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胜诉，巴黎法庭紧急开庭取消警方禁令；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与因果等；时事评论，生命在，信仰在；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纽约各界政要褒奖法轮大法。2014年5月13日是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美国纽约州联邦议员们和纽约州参众两院及纽约市和区镇等35位政要颁发褒奖和贺信，祝贺法轮大法日，称颂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纽约州第四区国会议员卡罗琳·麦卡锡，第七区国会议员纳迪亚·贝拉斯克斯，第八区国会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和第十三区国会议员查尔斯·兰赫尔分别颁发褒奖或致贺信，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州参议院连续四年颁发决议案，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的决议案由17位参议员共同发起。参议员马塞利诺、博伊尔和拉蒂莫又单独颁发褒奖，颂扬法轮大法。纽约州众议员博雷利、卡马拉、英格布莱特等16位议员也纷纷褒奖法轮大法日，称颂法轮大法对社区的贡献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纽约市议员梅瑟、社区领袖弗洛雷斯·巴斯克斯女士和长岛十个区镇也纷纷褒奖法轮大法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区长也颁发褒奖，称颂法轮大法日。纽约州众议员兰托尔先生与纽约市第40街地区负责人巴斯克斯先生都特地派代表前来参加5月15日在纽约联合广场的庆典活动。兰托尔议员的立法助理洛尔先生说，非常荣幸今天我能与你们在一起，众议员兰托尔先生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持你们。
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五月是加拿大的亚洲文化乘船月，5月24日在加拿大首都地区加利诺市政厅2楼举办了体验亚洲大型文化展。渥太华法轮大法修炼团体作为唯一一个华人团体受到邀请，并现场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舞台经理凯维康女士说，如今的社会是快节奏繁忙的，我们需要使自己平静下来，慢下来。如果人的身体脏了可以清洗，但是如果心灵肮脏了你能做什么？ 也要纯净心灵。因此，我们需要纯净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纯净内心。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精妙之处。所以，他们的展示是为他人的，是为每一个人的。
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亚洲节。俄亥俄州的法轮功学员自1998年起每年都参加这一庆祝活动。5月24、25日在富兰克林公园，法轮功学员通过功法演示发放真相资料，向游客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在悠扬的练功音乐中，舒展的动作，宁静祥和的面容，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还有一些人们现场学功或者询问练功时间地点。
5月24日是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的首府城市格拉兹每年一次的城市节，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参与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暴行。一位母亲和她八岁的女儿本来要去看电影，但是十分钟后又返了回来，表示要学功法。他们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了四套动功的动作。那位母亲表示，她觉得身体轻松了很多，而且人好像平和了。一位来自墨西哥的留学生也被祥和的功法所吸引，跟着一起学练功法。
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胜诉，巴黎法庭紧急开庭取消警方禁令。2014年3月26日傍晚，法国巴黎行政法庭紧急审理法官杜莫格女士下达判决，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胜诉，巴黎警察局败诉，法轮功学员得以翌日在中共使馆前举行和平反中共迫害的集会。呼吁到访巴黎的习近平，法办暂对法轮功迫害中血债累累的元凶首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曾庆红、李兰清等。判决书还责成国家向法国法轮大法协会支付1500欧元。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计划于3月25日至28日即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在中共使馆对面举办反中共迫害的和平集会，主要内容之一是法办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血债累累的元凶首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曾庆红、李兰清等。然而3月26日上午，巴黎警察局长给法轮大法协会发来命令，禁止在中共使馆对面集会，而要求到几百米以外的地方集会。法轮大法协会认为，警方的禁令是对基本自由的严重侵犯，且明显非法。过去历次法轮功学员集会从未给公共秩序带来任何搅扰，协会要求巴黎行政法庭紧急开庭审理此案。该法庭紧急审理法官杜莫格女士认定事情的紧急性成立，并于当天下午召集有关双方开庭。在听取双方陈述后，法官判定法轮大法协会在习近平访法期间在中共使馆前举办和平反迫害集会的选择属于行使表达自由的范畴，而警察局长拿不出任何该集会能对公共秩序造成威胁的风险的确凿证据，哪怕是可能的理由也没有。判决书认为，法轮大法协会具备充分的理由而应予以支持，而警方禁令构成了对集会自由与表达自由的严重侵犯，且明显违法。判决书下令终止该警方禁令的实施，命令警察局长让法国法轮功协会在希望的时间地点集会。判决书将发给法国法轮大法协会及法国内政部长，并抄送巴黎警察局长。据悉，2009年和2010年法国法轮大法协会的活动两次遭巴黎警方禁止，而要求法国巴黎行政法庭紧急开庭审理，后者两次做出了完全和这次类似的判决。此后几年间，巴黎警方没有阻挠法国法轮大法协会的类似活动。此次事关中共最高领导人访问，巴黎行政法庭依然做出同样的判决。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裕县45岁的法轮功学员朱金瑞于2013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关押在北安监狱。2014年5月6日晚，监狱声称心梗突发死亡。家人去后发现口中有血沫子，疑被毒打。家人极度悲伤，没有经历过这事，就听监狱的安排，直接火化了。此前4月23日，朱金瑞与妻子通话，说自己身体很好，比以前胖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金龙，大名田金新，男39岁，韩静，女40岁。2014年5月17日下午，遭沈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和沈阳刑警队多名警察与哈尔滨警察暴力绑架。同一时间，在沈阳租房住的哈尔滨公民刘玉涵被绑架。恶警抓捕的唯一理由是，他们作为朋友和家人，先后几次去沈阳关心被绑架的亲友，帮助亲友请律师。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傅辉刘金霞，2013年3月20日去沈阳，刚出站就被沈阳便衣绑架。一关就是一年多。金龙、韩静是傅辉的好朋友，经常照顾安慰傅辉上了年纪的母亲，并抽时间陪同老人和律师去沈阳，想见见傅辉，却始终未能如愿。刘玉涵是刘金霞的妹妹，多次往返沈阳和哈尔滨，并作为第二辩护人为姐姐出庭辩护。
山东潍坊恶警为了对2013年8月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李德山非法判刑，通过跟踪监视，2014年5月15日左右，在街上绑架了三名潍坊法轮功学员秦雪、秦永杰和陈瑞云，进行非法审讯，威逼恐吓诱骗，企图让他们做假证，非法指证李德山安装卫星锅。
上海法轮功学员张银泉5月12号被嘉定分局和江桥派出所及普陀分局抄家绑架。中午11点左右，张银泉刚买菜回到家不久，十几个蹲守在门口的人就踹坏张家的门，闯进来抄家绑架。5月19日，张银泉的妻子61岁的金慧珍独自去江桥镇派出所要求归还被非法抄走的私人财产，遭五六个警察毒打，紧紧铐上手铐和脚铐后丢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晚上金慧珍去医院拍片做检查后，发现后背左边第12根肋骨骨折，肾脏受伤便血。
河北廊坊610洗脑班现在正非法关押迫害10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三河市的康景泰、王占清、马维山和保姆小林子，大厂县的刘秀香、文安县的王大岭、外地的李荣，其他姓名不详。近来廊坊市洗脑班表面上摘掉牌子，但还在偷偷的作恶。4月22日下午5点多，三河市发生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事件。法轮功学员康景泰、王占清、马维山和保姆小林子先后被非法关押在三河市看守所。随着大法学员绝食反迫害，陆续被劫持到廊坊洗脑班迫害。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中共监管局长掩盖刑讯逼供。2014年4月26日，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研讨会上，公安部监管局局长赵春光表示，五年来，全国看守所内未发生过一起刑讯逼供事件。赵的言论发表后，网上一片哗然，有的网民直接发帖，真是恬不知耻。中共公安大学教授孟朝阳曾撰文称，2010年召开的几次看守所条例研讨会上，学者都认为刑讯逼供、牢头狱霸、超期羁押、深挖余罪 是现行看守所管理体制的四大弊端。明慧网2013年12月7日发布的《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显示，从99年至2013年，至少有401名法轮功学员死于看守所或拘留所内，占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总人数的 11%。 调查显示，中共在看守所内使用了毒打、刑具、体罚、灌食、电击、超负荷劳役、虐待等。
冤狱期满，王小虎与老母亲被劫持七天。2014年4月22日是吉林省华电法轮功学员王小虎冤狱期满的日子。70多岁的老母亲王桂兰一大早七点钟就去吉林监狱等着接四年冤狱期满的儿子，结果不但没接着儿子，反而被中共便衣恶人强行绑架，塞进没有牌照的车里。王小虎和母亲分别被华电610恶人劫持到华电市，一路上王老太一直谴责华电610头目杨宝林这些年来对他们母子三人的迫害。到华电后非法关押在一个有监控设备的楼内，母亲在楼下，王小虎在楼上。杨宝林等恶人逼迫王小虎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写不练功保证。王小虎坚定地回答，我先后在监狱里待了11年我都没写，你说现在我还能写吗？他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母子俩被非法关押了七天才返回家，恶人们还威胁王老太不能把这事说出去，要是看到明慧网上登出来就是你说的。可见他们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是怕曝光的。
潘志花法院庭审，律师说信仰问题不属法院管辖。2014年5月14日上午，四川省潘志花东区法院开庭审理金小荣的案子。在庭上，律师提出金小荣的事情属于信仰问题，没有违法，公诉人起诉行为的本身就是犯罪，法院对信仰问题也没有管辖权。庭上几乎坐满的法院专门安排的穿戴整齐的旁听者们，见证了法轮功的案子与众不同的地方。东区检察院在起诉书上给金小荣定的所谓罪名是通过互联网传播法轮功信息，从境外法轮功网站下载文章，制作法轮功资料等。律师说，金小荣的行为无论存在与不存在，均不构成任何犯罪。律师还提出，金小荣的案子一开始是由潘之花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审查认为金小荣涉嫌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移送潘之花市公安局的。但是案件材料中没有反映一丝一毫的金小荣有关方面的证据，安全局的移送很显然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庭审进行到中午12点过结束，没有当庭宣判。
黑龙江双城市警察到各乡镇强抢卫星电视接收器。5月8日至17日，黑龙江双城市公安局刑侦科国保大队及各派出所与哈尔滨刑侦科警察到乐群乡、韩店镇、丹城乡、新兴乡、城镇等地，带着吊车强抢电视天线小锅20多面和法轮功师傅的法相及大法书籍几百本和许多私人物品。5月8日上午，双城刑侦科、哈尔滨刑侦科和乐群乡派出所的30多人开十余辆车到富志村李月平家等四位法轮功学员家骚扰，并掠走几面电视天线。双城市城郊派出所白某、韩某近期到各村屯干扰练功人，把他们认为的或近期从黑窝回来的练功人家中的法轮功师傅法相、真相条幅、画、对联、卫星接收盒、高频头等私人物品抢劫走。5月13日，新兴派出所全天到唐家、闽家、大桥、新红等地抢锅抢书。5月16日，城郊派出所六七个人到几个法轮功学员家翻东西，抢走四五面大锅。
本周37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9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683,6770人。
中共打手辽宁东港市单云山被双规逮捕。单云山，男，50多岁，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任东港市十字街镇示范农场党委书记、局长。单云山一直充当中共政治打手，参与迫害法轮功。2014年3、4月份，单云山因经济犯罪被双规逮捕。2012年9月25日，单云山将自己迫害法轮大法所犯的罪行作为自己的政绩在百度网站发表。从文中得知，在丹东东港恶党610的操控下，示范农场非法成立了以恶人单云山为头目的所谓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农场反邪教办公室这两个邪恶组织。他们打着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谎言旗号，利用广播、标语、黑板报、宣传栏等各种形式污蔑法轮功，竭尽一切之能事。单云山向农场民众进行反法轮功宣传，利用文艺活动灌输中共谎言给农场职工洗脑，利用金钱利益诱骗被其谎言毒害的职工农户参与迫害法轮功，在职工农户中搞竞争活动，评选迫害法轮功星级户，并给予金钱和物质刺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长达14年中，单云山丧心病狂地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散布谎言，毒害民众，如今被双规逮捕，是其恶行遭到恶报的开始，也是对中共体制内还在执行迫害政策之人的警示。
大洪水发生前后。难以忘记的大洪水发生在2005年8月13日。那一天，倾盆大雨从早上3点下到10点多钟。我站在窗口向外望去，瀑布般的水帘顺房檐倾泻。我家与大河相隔一条5-6米宽的马路，透过哗哗的雨声，我听到河水的湍急声越来越急，一种危险的感觉向我袭来。我穿上雨衣，疾步走到河边。啊，河水已经把河堤冲破了几处，眼看大水就要漫过河堤，漫上马路，而众多的村民还沉睡在梦乡中，后果不堪设想。我赶忙挨家挨户通知河边的村民赶快撤离，我心急如焚，奔跑着，呼唤着家家户户，遇到一家大人不在家，只有小孩待在家里，我不由分说地把小孩带走，托付给他家的亲属。就这样，我跑来跑去，不知疲劳，也不知跑了多少家。大洪水来了，刹那间，黑压压的一面墙似的推过来，吼叫着，推倒了院墙，带走了柴火垛。洪水过后，人们议论纷纷，多亏法轮功给咱们送信了，要不说不定怎么样了呢。当地镇长等官员来查看灾情，他们走到我家院子门前，我家离河边最近，站在马路上打量着我家与隔壁家的院墙交界处发呆。本是同一道墙，却被洪水齐刷刷地切断，我家这边的院墙完好无损，更神奇的是，马路也随着院墙的交界处被洪水割断，裂痕将近1米深。一个官员说，这大洪水到练法轮功的家就拐弯了，太神奇了。我告诉大家，是我们师父慈悲保护的结果。一个村干部看到眼前的情景，举着胳膊喊，法轮功就是好。村民们也都看到了这一幕，现在有人一见到我就高兴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
时事评论，生命在，信仰在。古往今来的人们都有自己的信仰，每个人对信仰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有人认为信仰就像诗篇，偶尔读读，有时心驰神往；有人觉得信仰就像星空， 可以仰望，但遥不可及。而在真正的信徒看来，就像肉体需要水的滋养一样，只要活着，灵魂就需要信仰的引领，生命因信仰而高贵。在生命与信仰之间，如果人必须做出抉择，那么坚定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仰。2400多年前，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面对当时的统治者控告他传播异说，并以毒害青年、反对民主的罪名判他死刑。法庭在审判他时，允许免他一死，前提是他必须放弃信仰和传播他的信仰。他断然拒绝这个可以保全生命的条件，从容地对法官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的信仰。1200多年前，在中国唐朝，鉴真和尚准备东渡日本弘扬佛法，而他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东海风急浪高，可能翻船，可能失去方向，可能饿死在茫茫大海的生命危险，还需要面对唐朝政府的重重阻拦和拘禁等精神威胁。在他的大弟子祥彦和日本僧人荣瑞因病去世，自己也身毒入眼，双目离疾致失明，五次东渡失败后，他还是坚定地扬帆起航，开始第六次征程。鉴真说过，是为法事也，何惜甚命。在佛门弟子看来，弘扬佛法天经地义，死不足惜。在人类发展的绵绵岁月中，捍卫信仰、传播信仰，有时需要勇往直前的坚决，有时需要舍生取义的坚定，有时需要千锤百炼的坚持。生命是可贵的，信仰是珍贵的，信仰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在发展，敬畏生命、尊重信仰，在今天已经是普世的价值观念。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让人惨不忍睹的，对信仰者的迫害还在发生着。自从中共1999年非法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以来，中国的每个法轮功修炼者都面临着选择，选择中共可以保全生命，选择法轮功可能面临被抓捕、被拘禁、被酷刑折磨、被活活打死。在专横跋扈的中共看来，任何不遂其心愿的思想都是异己，都是被打击、铲除的对象。谁不归顺中共，就让谁尝尝中共专政的厉害。2000年2月，一位山东潍坊的59岁退休工人在街上行走时，被街道办事处抓走，他的名字叫陈子秀。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消息，暴怒的地方干部用高压电棍和警棍殴打他、电击他，还让他赤脚在雪地里跑。两天的折磨使他的脚严重淤伤，他的短短的黑发上沾着脓和血。他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于2000年2月21日去世。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他的人又一次要求他放弃他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这个58岁的老人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江苏南京石化建设公司退休女工、法轮功学员张秀华于2014年3月6日在家中再次被绑架，下落不明。此前，南京西辖区国保大队头目傅维成、饶化门派出所负责人翟守兵、派出所警察李向阳等人再次闯到他家非法抄家，恶狠狠地问张秀华，你到底要命还是要修？警察说他到处跑，到处送资料，扬言这次要他的命。十多年来，张秀华屡遭南京西辖区610公安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西脑班、看守所等地，受尽摧残。大多数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是普通百姓，他们不会用哲理式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只是在心中坚守真善忍的信仰，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国度里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屈从于中共的淫威。而无法改变他们信仰的流氓中共就残忍地迫害他们，甚至杀戮了他们的生命。形形色色的手铐、脚镣、烟杆铐、狼牙铐、背铐、橡胶棍、狼牙棒、地牢、水牢、死人床、坐板等酷刑都可以施加在他们的身上。各种各样的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大粪液的灌食都可以插进他们的嘴巴里。兵木繁多的严冬往头上浇凉水， 盛夏在太阳下暴晒，连续40多天不准睡觉等体罚都可以随意摧残他们的精神。在中共利用全部国家机器的迫害中，法轮功信仰者是手无寸铁的，是弱小的，但他们也在用血肉之躯捍卫自己信仰的权利，他们也在用和平抗暴诉说生命可以被剥夺，信仰不能被改变。无论古今中外，那些为信仰而献身的人们越来越受到尊重、敬仰与关注，他们用坚韧不屈告诉世界，生命在，信仰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世人都在盼望真相。我面对面发资料已经有2年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了。刚开始我有一念，我们发资料也像常人发传单一样堂堂正正的发就好了，就这一念我就试着发，发的也很顺。后来就遇到了不愿意接受的，我就想这一念虽然很正，但还必定是人念。从此我就不断学法，从法中悟道。师父叫我救人，救人，那我们从思想上、观念上得超出人的境界才能救了人，和人一样那就救不了人。常人的传单是为了利益，而大法的资料是神圣的、无私的，是启迪人生命的本源，叫人知道来时的愿望，使他能够得救，有本质的差别。在学法中我提高了认识，再去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在发的过程中去掉了欢喜心、闲适心、怕心，感到世人对于大法的态度逐渐的在改变，骂声越来越少，而且发自内心的说谢谢。例如我双手把资料堂堂正正的递过去，他们乐呵呵的接上，有的还说谢谢，注意安全。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有一次给一个50多岁的妇女一份光盘，她非要给我钱，她说我知道这个很贵，不能白要，得付钱。经过再三推脱，我说我们就要您那颗善良的心，不要钱，这才罢休。有一次遇到一个便衣警察，我说小伙子给你一份资料，他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说不管你是干啥的，你都是一个生命，我救的是你这个生命。他从包里掏出警服给我看，我也没有害怕，想和他讲真相，还没来得及讲，他说你走吧，他就先走了。
真像师父在红银三见善里面所说的，警民清醒事不难。有一次碰到同修，他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你做得真好。面对面发资料对同修也是一种鼓励。有时候接资料的人还问我资料是第几期的，说明有人每期都看。有时候我自己也不见得每期都看，从中使自己找到了差距。在发之前我都看一遍，这样发的心里更踏实。有的人还要打开我的包问，有书吗？有光碟吗？抢着要，一会儿资料就发完了。有时和同修配合到农村去发，站在路边过来人就给，甚至连过路的、开车的、骑电车的都要停下来给一份。那种就像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里所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就是那样的感觉。真是好像天上地下都融合在一起了，看到世人高兴地接着资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这就是在正念强的作用下做的事，是正实法。正念不强的情况下不要强为，这会给大法带来损失。比如今年二月份，我和两位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都带了不同的人心，我也是一样，一路不发正念还唠家常，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在闹事把我们绑架了。当时我也没有害怕，有一个人说他是政法委的，我说政法委的头子周永康都被抓起来了，610头子李东升都被抓起来了，你还迫害法轮功，老天在看着你们呢。马路上的人很多都听到了，后来他们把我们弄到派出所，我们就给警察讲真相。下午家人知道后告诉了同修，同修们集体发正念，家人也不断配合要人，派出所让我签字，我拒绝了。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没有犯罪。到晚上把我们三位同修送拘留所时，天上下起了大雨，连警察都说老天在为你们流泪呀。我说老天都知道我们冤，你还要送我们。他说你净给我找麻烦。我说正因为有不明真相的人构陷你才有麻烦，我们才受害，如果他明白真相不构陷我们，这不就没事了吗？警察不言语了。到了拘留所，其他两位同修因为身体情况回家了，而我被非法关押。我思想中没有一丝坐牢的感觉，只是反思自己究竟哪颗人心执着的。既然到了这里，那就发正念讲真相，彻底解体这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叫邪恶关不住我。开始同事的人看到我害怕，因为他们被毒害太深了，不了解法轮功真相。后来他们听了真相也不害怕了，也有得救的心。到了第三天叫我签字，他说没打你也没骂你。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他说你不签我们不能放你。我说我没有犯法，根本就不应该待在这里。他说你走吧。出来师父一下点给我，虽然没有打没有骂，但给我和我的家人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偿还的，师父是绝不承认这种迫害，我也不承认。我想我不签字就叫他们所谓的法律程序走不通，从今以后绝不能再关押大法弟子，下面也就不送了。回到屋里，我就发出了一个强大的正念，请师父加持。我是最后一个被关在这里的大法弟子，从今天起立即炸掉销毁这个邪恶的黑窝，绝不能再关大法弟子。这一念一出，感到有一种强大的能量销毁了邪恶，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家人来看我时，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签字，叫他们也不要签。家人回去告诉了同修，同修们就更加安排的细腻，整体配合的更加有力，有直接去接人的，有在近距离发正念的，有在家发正念的，叫家人先放下一切其他事，早点去接人的。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们正念加持下，在家人的配合下，我顺利的走出了黑窝。但教训是深刻的，希望大家多学法，提高上来，改变那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才能达到神的状态。在这里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感谢所有帮助发正念营救我的同修们。
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学员的文章，在学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话。最近在学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联系自己几年来推广新唐人电视的实践，谈一点体会。近几年来，新唐人电视在国内逐步推开，多数是大法弟子家看，也有一些常人看。很多大法弟子看了新唐人电视后，更加认清了邪党的真相，掌握了更多讲真相、揭露邪党的素材。一些大法弟子的家人以前不支持大法弟子修炼，看了新唐人电视后明白了真相，不但支持了，还帮助传递散发真相资料，有的还走上了修炼的路。一些常人看了新唐人电视后，觉得与国内的电视台就是不一样，能看到国内电视台看不到的事实真相，特别愿意看。突然看不到了，急得不行，一个劲儿打电话，找人帮调。李某一天晚上10点多了打电话说，咋回事，正看酒瓶却不显了。唐某看了一段时间后说，看了新唐人电视后才知道，国内电视讲的都是假话，都是骗人的。他看了之后还给别人讲，别人说他变了，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变了。他跟朋友说，不看新唐人死都不知道咋死的，劝朋友也看新唐人电视。因为新唐人敢于讲真话，敢于揭露邪党，而中共是靠谎言、靠媒体造假宣传、靠欺骗民众维持的政权，所以他怕中国人看新唐人电视，千方百计阻挠人们看新唐人，放干扰信号，阻止人们看新唐人电视真相报道，重金收买欧卫，中断新唐人电视台租赁 W5 号卫星的合同，使国内很多正用天线看新唐人电视的人一下全看不上了。一等几年，直到韩星5号开播新唐人电视，邪党不顾民众的反对，违法抢收人们看电视的天线，更有甚者抓捕帮别人装天线的大法弟子，以劳教判刑进行迫害。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是旧势力利用邪恶的坏人干着破坏大法、阻碍众生得救的事，造成新唐人开播几年了，国内能看上新唐人电视的还是很有限，很多大法学员也没看上。常人不知道有个敢于讲真话的新唐人电视台，看不上还好理解，大法学员都知道，为什么还没看上呢？一是怕心，怕邪恶以看新唐人电视为借口进行迫害，自己在家偷偷看，听说邪恶在收天线，自己主动把天线撤了。二是家人怕遭迫害，不让装。三是在农村的大法弟子，自己想看却不会装，也找不到会装的。大法弟子自己还没看，或在家偷着看，怎么向常人推广新唐人电视去救人？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把师父肯定的这个项目做好，向内找原因。一是对师父关于新唐人电视的讲法学得少，理解不深，没看到新唐人电视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很多地区的协调人也没把利用新唐人电视救人的工作重视起来。二是有怕心，觉得给人装天线太显眼，容易被邪恶发现遭迫害。三是觉得不懂技术，年龄大，装天线难。在我地区1000多万人口，有几万大法弟子，做推广新唐人电视工作的才几个人，自己虽然做这个项目，也仍然存在学法少、做事心强、特别是怕心，只给信得过的亲戚朋友介绍，装天线不敢声张，电话号码不敢给别人留，给人装天线冬冷夏热、爬高上低，有各种各样邪恶因素的干扰， 时有畏难情绪，这就大大影响了更多的人看西唐人。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是有责任的，你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助师，要担当救人的责任啊，你不去做，甚至于在国内被邪恶灌输的那些东西很长时间了还没去掉，你做好三件事才能够去除，才能把各种党文化中的思想包括怕心改变过来。中国大陆的邪党环境是旧势力利用坏人与其他空间邪恶生命搞出来的，旧势力认为环境达到这么邪恶，你们能修出来他才承认，所以才被他们搞成那样。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坏人千方百计阻碍人们看西唐人，侵犯人们的知情权、新闻自由权，才是真正的邪恶，也是违反中共自己的法律，违背宪法的。我们就是要揭露它，让人们都认清它的邪恶。我们利用西唐人电视救人是伟大的、神圣的，我们为什么要怕它呢？怕心不是说去就去的，要在做好三件事中，在推西唐人电视的工作中逐渐去掉怕心，这是修炼也是考验。只要认识提高了，怕心去掉了，技术年龄都不是问题。为了救人，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师在，有法在。明慧网上有如何收拾西唐人的经验介绍，没有学不会的。大法修炼弟子越活越年轻，有60多岁、70多岁的老人、老太太，照样爬高上低装天线。有人说网上什么都有，不用看西唐人电视。农村上网的很少，城里也是不上网的多，可用天线看电视，农村都很普遍，城里也不少。不管是用大锅、小锅，多数情况下在旁边加一个 KU 波段的高频头，花30元、50元就可以看到西唐人电视，全家人天天都可以坐在电视机前看9屏，看揭露中共邪党的电视节目，亲戚朋友串门都可以看，这样一锅双星，他还可以看国内的台，多数人都能接受。有人说我只给装西唐人，邪党骗人的电视我不给装，说的也有道理，大法弟子赞同。可常人要看连续剧，要看戏，小孩要看动画片，只对韩星收一个西唐人，别的都看不上了，干脆不让你装了。师父在西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控制人的邪恶因素消除的越多，人就越解放出来了。清醒后的人自己会分析，自己会看清迫害真相与邪党，哪个好哪个坏，人马上就会知道了。不管人的道德沦落到哪一步，人毕竟有理性的，对好坏还是分得清的，人会渐渐地醒过来的。我们相信师父讲的一锅双星，哪个好哪个坏，让人自己去分析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别。西唐人电视是师父肯定的救度众生的好形式，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可以利用，不是都去给人装天线，却可以在讲真相中给人介绍西唐人电视，推荐看的方法，上网装天线都行。当然有能力有可能的可以给人装天线推广西唐人，目前做这个项目的人实在太少了。我们要重视西唐人，让大陆更多的人看上西唐人电视。
晨练的体会，清晨户外练功，凉爽的小风迎面扑来是很舒服，这本该就是我们的环境，忘记了迫害，久违的体验又回来了。 近来练动功总是懒懒的，究其原因是自我。自我有大有小，总离不开自己的认识，离不开集体和眼前的利益。这种认识是跟不上飞速发展的政法进程的。想想反迫害不就是要一个修炼环境吗？在看守所练，在精神病院练，在劳教所也练，为什么那时不曾有一点懈怠？现在局部都感觉不到迫害了，常人都表现出正面力量，占绝对的优势了，为什么自己反而松懈了呢？这不是自己在承认迫害吗？于是我走出家门，在户外离家最近的公园练起了动功。天还没亮，我开始练第一套佛展牵手法，一上来就感到能量场大的让人吃惊。等练完法轮周天法时，天已大亮，可是心还没从收拾前那巨大的能量中回过神来，还在刚才那有生以来修炼中都不曾想过的震撼中回味着。转法轮中，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这句法理使我顿然领悟了同化到正法进程的境界，正实法也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这时想起了一个白人大法弟子形容正念就像钻石一样坚硬，此刻什么叫坚如磐石，我体会到了，感到修炼如初并非难事。回家的路上心情就像跳跃的音符，感到是在跳着蹦着一路往家赶。侧耳听听自己口中飞出的神韵旋律，自己也陶醉其中，仿佛自己也是在台上表演的一员。感慨于神韵歌词，心中一酸，感到眼泪在心中翻滚，体会到师尊浩荡洪恩的一层和救人的急迫。我们是在大陆这样的大舞台上唱主角的法粒子，在天象变化的带动下运动，就是我们放下自我，按照师父导好的这台大戏演好自己的角色，让更多冒着天胆来世间的众生得到大法的救度。